美国军方星期一2月13日打捞出中国间谍气球上睇起嚟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并由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进行分析。美国北方司令部表示，搜索人员在南卡莱罗纳州海岸现场发现大量的残骸，包括所有被识别的重要传感器和电子器件以及框架结构的大部分。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密2月12日表示，中共窃取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并且在美国机构中拥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这些问题比间谍气球更加大。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拉里·菲佛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间谍野心非常大，而且由来已久。气球监视计划似乎是一个大型综合情报收集网络的一部分，还包括收集信号和图像的间谍卫星，以及从大众资产收集信息的中国间谍。中国情报部门对美国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针对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政治、军事、学术、科学和经济。他说，美国参议院这个星期二就这件事听取了军方高层的机密简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枢密表示，国会将会对美国官方为什么没有更加早去发现这个飞行气球展开调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在500到6万英尺之间高空范围内移动的飞机和空中物体，以及6万英尺以上快速移动的飞行器，通常都会被非常精确地跟踪，但随着风缓慢移动的气球不会对航行构成威胁。自1960年代以来就没有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现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韩力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情报机构绝大部分都聚焦于美国境外的情报目标，甚至没有在美国领土内或者上空收集情报的合法权力。他介绍说，唯一拥有该权力的国家级情报机构是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少数拥有该权力的地方机构是各种军事情报部门下属的反情报机构，譬如是陆军反情报组织、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和海军犯罪调查局。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从外国间谍到网络情报、黑客再到毒品走私犯，直到最近还未有人想过会将气球放在这一份名单的前列。韩力指出，有能力检测和跟踪监控气球的美国军事机构，它的传统目标一直都截然不同。比如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主要威胁是飞越北极的核轰炸机和导弹，其次就是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直接实体威胁，其雷达设置可能会过滤了缓慢移动的物体，譬如成群的飞蛾、雷暴、灰尘云等等，也都防止每年发生几百次的误报。就核末日大喊狼来了会浪费大量资源，更差的是可能会阻碍我们对真正的威胁做出正确反应。我猜测直到最近，气象气球和飞蛾都是军用雷达过滤了的很多物体之一，不论是有意定是无意。他说，舒斯特认为中国间谍气球可以收集到的信息包括了行经地区的高空气象资料、手机、互联网以及甚高频 VHF、特高频 UHF 和超高频无线电通讯信息、关键设施的详细照片、红外线和紫外线图像、商业和军事活动的行为模式。一旦情报界得知气球是情报收集器，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之后就会采取乜嘢行动。它更加似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军事决定，只有当空中物体构成直接威胁时，军方才可以自由行动。它说，1957年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上天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到来，美国随后爆发了一场空前的斯普特尼克危机， 各種焦慮和猜測層出不窮。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大學歷史教授肯尼斯·奧斯古德13號在《華盛頓郵報》發文稱，參議院時任多數黨領袖林登·約翰遜的政治顧問形容這顆衛星打開了可怕噩夢的無限前景，想像中的蘇聯間諜擁有超級強大的雙筒望遠鏡，可以探出我們國家最真實的秘密。不過奧斯古德認為中國的間諜氣球行動是軟弱而非力量的標誌，而且與人造衛星不同，氣球並不代表可能會甩到美國的重大技術突破。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官員、前哈佛大學貝爾佛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情報項目主任保羅·科爾貝認為，我不知道這次的氣球事件是否是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但具有類似的效果，它引起了國際社會對整個中國間諜活動的關注，他們利用人力和技術深入私營和政府部門，不單止在美國，而且着眼於在世界範圍內推進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他說無論中國通過氣球收集到什麼的情報都得不償失，考慮到他在政治上的損失以及全球警戒意識的提高，有40多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是這種特定收集形式的目標，你亦可以在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和歐洲看到龐大的中國情報收集網絡。科爾貝認為更重要的是審視中國情報收集活動的整體範圍，包括在美國政府和公司內部安插的間諜，遍及國防、通訊、科技和製造行業，以及竊取高科技成果的美國學術機構研究人員，特別是頻繁發生但是被公眾忽略的網絡攻擊。針對美國政府和私人機構的網絡攻擊規模如此之大，遠遠超過了中國可以從這個所謂的氣球，亦就是漂浮在美國上空的情報平台中獲得的任何邊際利益。這些網絡攻擊每日都在發生，通常都很成功，尤其是當企業不注意到保護他們的網絡以及不關注相關信號或警告的時候。冷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機構一直關注來自蘇聯的威脅。911襲擊事件之後，美國用於情報收集和間諜行動的資金就主要用於反恐行動，直到近年來逐步將注意力轉向中國。202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宣布成立中國任務中心。科爾貝指出，中國在間諜戰中投入的海量資源，作為一個監控國家，對於信息流通的控制以及社會總動員的人力優勢都對美國構成巨大的挑戰。代表政府和國安部門工作的中國黑客數量簡直令人震驚，它的規模使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西方政府相形見絕。中國派往海外收集信息，滲透到企業和美國政府的情報人員數量，亦都令到美國望塵莫及。中國利用私人公民迫使他們屈服於中國共產黨的意志，這些在美國或者西方根本是沒辦法做到的。前中央情報局參謀長菲佛建議，美國需要培養更多熟悉中國的情報人才，我們需要的人才可能永遠都不夠，尤其是那些具有相當語言技能的人。目標如此大，材料這麼多，美國政府需要更多地投資使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工具，來幫助對收集到的材料進行處理和初步分析。前美國國防部高級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需要顯著增加它的反情報和反間諜資源，以發現、阻止和擊敗針對美國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的中國情報行動。此外，美國需要加強執行內部威脅計劃，以防止心懷不滿或者出於政治動機的個人洩露機密或敏感信息。正如普京發動的烏克蘭戰爭是一個信號，中國在美國上空的監視氣球傳達的訊息就是美國和西方不再安全，挑戰或違抗我們北京和莫斯科，你將會付出代價，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進入和觸碰你。蓋瑞特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